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浩瀚的宇宙充满着无穷的奥秘，从神舟问天到中国开启空间站时代，一枚枚长征火箭托举着卫星和飞船，承载着中国人远征太空的梦想，逐梦苍穹。在这背后有哪些曲折难忘的故事？中国航天人靠着怎样的决心和毅力突破一道又一道难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长征系列火箭的问天之路。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的4月24号是第七个中国航天日。多年来，上九天揽月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航天人于空白处矢志奋进，于无声中砥砺前行。从嫦娥探月、神舟逐梦，到北斗系统全球组网、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等等，这些年中国航天人在浩瀚苍穹刻下坚定的足迹，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在这其中，中国人自主研发的长征火箭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就选取其中重要的一些节点来为您讲述长征系列火箭的问天之路。1992年9月21号，在北京中南海，一场绝密会议正在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正式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项目上马后，挑选合适的人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成为了一道难题。不久之后，已到花甲之年的火箭专家王永志临危受命，被正式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那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一个火箭专家能够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呢？30多年过去了，王永志已经满头银发，但中国航天人仍然叫他王大总或大总师，因为他是中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和安全性要求最高的跨世纪重点工程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早在1964年，中国研制东风二号时，导弹的燃料箱无法容纳预定的推进剂，困难时刻，当时32岁的王永志以严密而大胆的逆向思维解决了这一难题，这让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从那时起，王永志就一直在与火箭打交道。1983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掀起了新一轮科技竞赛，当时的苏联、欧洲、日本等纷纷的跟进，世界各国都在暗中加快科技发展步伐。1986年3月，一份联名信被送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办公桌上，在信中，四位科学家以急迫的心情建议中央尽快制定规划，缩小与国际上的差距。邓小平迅速批复，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而这就是后来著名的863计划，王永志是参加者之一。在这项计划中，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迎来了新的时代机遇。经过6年的论证与准备，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工程代号921。当时60岁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54岁的黄春平与53岁的刘竹生分别担任长征二号 F 火箭的总指挥与总设计师。这几位平均年龄已接近花甲的科学家， 将要克服重重挑战，带领中国航天人一起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说：“
你想，这么多大的工程，而且它的特点是载人，人命关天呐！所以当时我就下个决心，要想完成这项任务，我别的事情一律撂下，一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做好这件事情。”
王永志他们面临的首要难题是设计一枚怎样的火箭才能将载人飞船安全送上太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任说：“
因为当年给我们的任务是正八保九啊，就争取98年首次发射，确保99年发射，载人航天，人命关天，这对我们压力很大。”
从立项到首次无人飞船的发射，仅有短短的6年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这一枚火箭真的能顺利研制出来吗？正当王永志等航天人拼尽全力开创工作时，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在等着他们。安全发射载人飞船，并使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重中之重。因此运载火箭的推力和安全性是最为关键的要求。当时中国拥有的最强推力火箭是长征二号 E 火箭，也就是熟悉它的人称它为长二捆的那个型号火箭。那它能够安全地完成运送中国载人飞船进入太空的任务吗？说起长二捆，它是在长征二号火箭的基础上捆绑了4个助推器设计而成的，它拥有可以运送载人飞船的推力，但是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有非常大的距离。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保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是个巨大的难题。对于这个问题，钱学森也格外关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回忆说：“
正式宣布我当总师之后啊，钱老爷挺关心，并且重点应该是把可靠性、安全性把住。那阵我已经60岁了，钱老还是谆谆教导，怕什么事儿别做错了。”
其实钱学森对中国的载人航天一直非常关注。到了1992年，钱学森所主导的各项航天重大工程中，只有载人航天尚未成功。而此时老一辈科学家年岁已高，王永志、刘竹生、戚发任等人是必须接过前辈的重担，实现中国人千年飞天梦想。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安全性与可靠性的问题？王永志陷入了沉思。1986年年初，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仅73秒后突然发生爆炸，7名航天员瞬间葬身火海。这场让全世界悲痛的航天灾难给中国的航天人敲响着警钟，在生命面前不能有任何失误。从那以后，王永志的心中是始终紧绷着一根弦，他决定研制一种更为安全、更为可靠的新型火箭长征二号 F， 让它成为中国运送载人飞船的专用火箭。研制团队成立的时候，总指挥、总设计师召集各分系统负责人开的第一次会议，就是把世界航天史上一些不可靠、不安全的问题清理出来，从设计上就实现万无一失、安全可靠。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院长戚发任介绍说：“
可靠性就是0.97，就是打100个可能有3个有问题，要保证航天员安全，所以有个安全性。”
长征二号 F 是我国航天史上第一次有明确0.97可靠性 和 0.997 安全性指标要求的运载火箭。这可靠性 0.97 表示发射100次可能允许出现3次故障，安全性 0.997 意味着发射1000枚火箭出现问题也只允许3枚火箭影响航天员的安全。航天医院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原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竹生解释说，
因为它是个长征 F， 它是一个载人运载火箭，所以我们要求它这个可靠性必须得特别高，安全性特别高。
在长征2号 F 火箭身上有着5万多个元器件，其中一个元器件失效就可能导致整个火箭发射失败。为了保障航天员的绝对安全，长征2号 F 火箭的总指挥黄春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跑遍了60多个元器件生产工厂，只要发现一个元器件失效，整批都不要。在黄春平激进严苛的高要求之下，火箭的安全性从每一个细胞就得到了提升。在提升可靠性、安全性为重点的基础上，由长二捆改进而来的长征2号 F 火箭诞生了。长征2号 F 火箭长 58.3 米，相当于20层楼高，它的起飞推力为600吨，能将 8.2 吨的飞船送入300千米左右的轨道。长征2号 F 火箭头上顶着一根避雷针，当然只需要带上引号，因为这个避雷针那是专门为航天员生命安全打造的逃逸系统，逃逸塔，它与故障检测系统是并称为航天员生命的两道保险。逃逸塔是逃逸系统的核心部分，它呢就像是一枚小火箭，要在遇到危险时确保航天员能瞬间逃生安全返回，但这就要求逃逸塔的发动机需要在瞬间产生巨大推力，因此必须使用固体燃料发动机。时任航天医院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主任设计师张志就介绍说，
因为我们说是要逃离危险区嘛，越快越好，固体的发动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启动的速度特别快，从你给它指令一直到推力能够达到90%以上只有0.1秒。
逃逸塔体积小，工艺非常复杂，这个研制任务交给了具有丰富火箭固体发动机研制经验的航天四院进行设计。逃逸塔的后面带有载人飞船，为了保证飞船的安全，不能采用常规的垂直喷管，因此科研人员专门设计出了一种弯曲喷管，将发动机的火焰在喷管内转150度的弯再喷射出来。1995年4月，经过2年的艰难攻关，满怀希望的人们迎来了他们第一次发动机试车。可逃逸塔发动机刚启动0.几秒，剧烈的火焰就将弯曲喷管烧穿。时任航天医院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主任设计师张志回忆说，
0.几秒就烧穿了，那是多厚的那个壁厚呢？大概有10几个厚的钢板就烧穿了，这么高速的燃气流转150度弯出来，那块儿热和力太严重了。
近2年的努力却在1秒内化为乌有，但更严重的是研制逃逸系统的时间所剩无几，如果不能在很短的时间交出合格的发动机，那将影响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进展。事关重大，攻克这一难题已经刻不容缓。张志提到了研制相应火药的重要性和危险性。
当年研制的时候，我们使用的这种药啊，是燃速最高的药，这么高燃速的药，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为了确保固体燃料在燃烧过程中有最完美的表现，固体燃料的药面整形工作至关重要。一旦切削不合格，火药不能按照预定走向燃烧，发动机就很可能偏离轨道，甚至爆炸。我们的节目之前给您讲过， 荣获时代楷模称号的固体燃料药面整形师、航天特级技师徐立平，他当年就从事过陶艺塔的药面整形工作。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啊，所以说我们是工作是无时无刻都在危险中。我目前所能接触的就是最危险的这种产品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种宇航型号。
即使是有着多年药面整形经验的徐立平，在面对陶艺塔发动机时也觉得非常棘手，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忍耐着燃料刺鼻的气味和剧毒，徐立平创下了切削 0.2 毫米的超高精度记录，成功完成了这个任务。在全体人员的努力下，陶艺塔发动机的问题终于攻关成功。研发团队18个月攻克了55个技术难关，成功自主研制出了陶艺系统。陶艺系统是由低空陶艺发动机、高空陶艺发动机与山格翼组成，发生紧急情况时，陶艺发动机迅速点火，使载人飞船与运载火箭分离，迅速脱离危险区，将载人飞船安全送往地面。成功研制的陶艺系统增加了中国航天人的信心。然而在火箭发射的过程中，什么时候该陶艺，又是谁能触发陶艺？经过计算，陶艺系统必须在故障发生的3秒钟之内激活，因此设计师们又面临了一个更大的研发难题——故障检测系统。航天医院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原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竹生说：“
像长二 F 那个传感器大概将近900多个，如果要是有故障了，900多个这个参数，你要查一遍。
故障检测系统就相当于运载火箭的体检医生，由计算机组成。只要火箭发生的故障与计算机中的故障模式吻合，就会触发陶艺系统。而体检医生的难点是不能误判，也不能漏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介绍说：“
本来不该逃，你逃了，整个这发发射全毁；要是漏逃了，航天员没命了。”
在航天人的努力下，科研团队研究了300多种火箭故障模式及逃逸判决，全部输入了逃逸系统的计算机，保证不遗漏任何出现故障的可能性。1999年11月20号，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传来好消息，经过5年的研制、2年的总装，凝聚着中国航天人无数心血与智慧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终于在规定时间内迈上执行任务的征程。从1999年起，中国发射了神舟一号至神舟四号无人飞船，这4次飞行任务都是由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完成的，这让中国航天人积累了珍贵的经验，运送载人飞船的时机也渐渐成熟。金秋十月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最美的日子，大漠长空，景色迷人。2003年10月14号，在高大的厂房里，长征二号 F 火箭和神舟五号飞船已吊装组合完毕。中国的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离开了问天阁，已经整装待命。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出发。
当曙光初露，大漠刚从地球的怀抱里醒来时，神舟五号发射进入了倒计时。此时指挥室里所有人都注视着大屏幕，等待着这个时刻。
3、2、1，点火。
长征 歼二号 F 火箭在耀眼的火光中顺利升空。
左飞机分离。
590秒时，杨利伟摆脱了地球引力，浩瀚的太空终于迎来了第一位中国人。
向世界各国人民自豪。
长征二号 F 火箭顺利将神舟五号飞船送入预定的轨道。21小时23分钟，神舟五号绕地球飞行14圈后成功返回，中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三个独立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说，当看到杨利伟能够平安健康的返回，他觉得中国人终于实现了载人飞天的梦想。
当看他很健康的出来的时候，那真是感慨万千，我们成功了啊，我们实现了这飞天梦想。
那一刻王永志落泪了，他说，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流是极少的。我最引以为豪的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全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成的。仰望星空，老一辈航天人的梦想已经实现，新一代中国航天人也肩负起先辈的责任和重担，引领着中国航天走向新的时代。未来的外太空还有更多瑰丽的景色等待着中国人去探索。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浩瀚的宇宙充满着无穷的奥秘，从神舟问天到中国开启空间站时代，一枚枚长征火箭托举着卫星和飞船，承载着中国人远征太空的梦想，逐梦苍穹。在这背后有哪些曲折难忘的故事？中国航天人靠着怎样的决心和毅力突破一道又一道难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长征系列火箭的问天之路。欢迎回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08年9月25号，万众瞩目之下，搭载了3名中国航天员的神舟七号飞船成功发射。升空43个小时后，航天员翟志刚开始了中国人的第一次舱外活动。舱门打开，面对浩瀚的宇宙，翟志刚深深为之震撼。翟志刚以自己的一小步迈开了中国人探索太空历史性的一大步。这一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我国下一步空间站的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建造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人走向深空的更多可能。可是如何才能将体积重量更大的空间站组件设备送入太空，完成空间站的组件？中国航天人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说，
航天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有什么样的火箭，就有什么样的航天活动空间。没有更大的火箭，许多事情你做不了。
此时对于中国航天人来说，研制出一枚运载能力更大的新型火箭迫在眉睫。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老一代航天人就已经前瞻性地提出了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的设计思路，为中国人建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站和走向深空做准备。30年磨一剑，经过几代火箭人的不懈努力，这枚历经30年论证研制的新一代大火箭终于与世人见面。这枚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胖五的长征家族新成员，高大威猛，名副其实。胖五长57米，大约有20层楼高，舰体直径更是突破了传统火箭的3.35米的限制，长达5米，而且还捆绑了4个3.35米直径的助推器。长征五号的起飞重量约达870吨，90%以上的重量都来自于它的液氧、液氢和液氧煤油燃料。这些燃料不仅推力更大，并且都是完全无毒无污染的推进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介绍说，
整个的火箭全部是新的，没有继承其他的型号，是很大的一个进展，说明我们火箭技术又进入一个新时代。
这枚全新研制的新一代火箭是中国目前运载能力最大的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25吨，高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把中国现役火箭的运载能力一下子提升了2.5倍，这是完全可以满足现阶段中国空间站建造的需求。然而胖五的体积给运输工作增加了难度，如何将这个庞然大物运到发射场呢？就在2016年8月26号这一天，远望号一艘船上搭载了胖五这一乘客，因为体型硕大，所以这一次他要乘船前往位于海南的文昌发射场。经过6昼夜的航行，乘风破浪，胖五顺利抵达文昌发射场。万众期待之下，长征五号即将迎来他首次发射的飞行试验任务。2016年11月3号，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然而策发大厅的气氛忽然紧张起来，现场数百名工作人员的目光一起投向了大屏幕，发射现场出现了突发状况。原来由于火箭一级循环遇冷泵无法正常启动，大屏幕显示的热力学温度为 253K， 远高于热力学温度 110K 的起飞标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烧了。航天医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李东回忆说，
它那些遇冷的温度比我们想象的要慢得多，冷却不下来，这当时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当时现场非常的紧张。
任务指挥部的每个人都非常紧张，如果发动机不能冷却到发射条件，那么这一次的发射任务就将取消。李东说，
当时出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按照预案逐项进行处理，用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呢还是在预案的范围之内调整完之后呢，取得了很好效果。
经过2个多小时的检查处理，发动机的温度终于在当天19点40分降了下来，发射程序再次重启。发射时间几经推迟，长五的首发任务还能成功吗？时间1分1秒的过去，距离最后发射仅剩1分钟的时候，控制系统指挥员却发出了令人惊讶的指令：“
请乘客终止发射。”“
怎么了？”“
终止发射。”“
哎，怎么了？”
听到这个指令，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要了解发生了什么情况。航天医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李东回忆说，
涉嫌控制系统有几个核心的关键动作，地面把这个指令发出去以后呢，舰上执行完以后它必须给地面一个回应，有一个核心的关键的反馈信号没返回来。
按照规定，信号没有反馈就无法下达点火命令。此时距离发射仅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控制系统指挥员临时请求暂停发射流程。发现问题之后，相关工作人员迅速按照预案处置，原来是信号反馈时间延迟，火箭本身并没有出现问题。
重新计10秒，
重新
倒计时，重置倒计时10秒。
中央预警条接通，
明白。6、4、3、2、1，点火，
点火，
点火。
几经波折之后，长征五号火箭终于在那一天晚上的20:43，承载着所有航天人的希望，腾空而起。航天医院长征五号发射支持系统型号主管孙振莲经历了这一震撼人心的场面。
当时我就记得面朝大海嘛，然后接着那个看着大火箭强劲的轰鸣啊，我就在海天回荡，整个世界吧，可能都能听到咱们中国梦澎湃的脚步声。当时的心情特别激动。
短暂的喜悦过后，所有科研人员很快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去。他们明白，中国新一代火箭要走的路还有很远。在嫦娥首发成功的8个月后，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将搭载10箭18号卫星发射试验任务，来进一步考核它的关键技术，积累可靠性数据。那么，在远征太空的路途上，嫦娥遥二火箭能够续写遥一的辉煌吗？2017年7月2号这一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塔架上静静矗立，媒体架起了摄像机，无数群众翘首以盼，等待着见证激动人心的一刻。
2:01:25:45
火箭发射升空后，当人们还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之中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火箭升空后的第346秒，火箭发动机突然提前熄火，才升空的火箭一路跌了下来。发动机出现故障之后，指挥大厅一片寂静，大家的心情就像此时的飞行曲线一路下滑。那天晚上，对于航天医院长征五号火箭副总师黄冰来说，注定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心情是非常的那个难受的。我们当时判断，要么就是火箭的其他地方有破损，要么就是发动机的动力出了问题。
多年的经验与初步分析的结果基本吻合，问题就出在火箭新一级的发动机上，但屏幕上的数据只可以描绘出问题的大致轮廓，不足以找到病根。7月份的海南文昌酷暑难耐，可中国航天人的心都在冰点。航天医院长征五号发射支持系统型号主管孙振莲对此深有感触。
当天呢，食堂问大家准备了加班餐，但实验队300多个人，大家一个人都没去吃饭。就姚一当时有多喜悦，姚二失利的时候就有多荒凉。
那一晚大家都没有睡，带着沉痛的心情一遍遍翻看录像数据，分析原因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带着重重疑虑回到北京，航天工作者们一同进入了归零的作息时间。航天质量问题归零是中国航天人应对众多困难和挑战的法宝之一。航天项目在进行中有一套完整成熟的步骤和要求，被称作航天技术归零的5条标准。航天医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李东对此介绍说，
一个问题呢出现以后呢，一定要满足归零的5条标准，这个问题才叫彻底的解决。
归零工作展开之后，摆在长征五号火箭研制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火箭最终在偏离轨道之后 坠入了太平洋，没有了踪迹。找不到火箭的残骸，就很难找到导致这次失利的病症，没办法用药。航天工作者们只能不断进行数据分析和计算，模拟当时的环境和状态，对发动机再次进行长时间的地面试车，希望能够早一点出现令人揪心的故障。2018年11月30号，在长征5号遥二火箭发射失利将近一年半之后，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出现了故障。从数据来看，故障参数和遥二非常接近。遥二失利以后，航天工作者对发动机做出了一些改进，研制人员带着经过改进后的发动机反反复复验证了5次，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不肯轻易放弃的火箭研制人员在第6次试车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故障。航天医院长征5号火箭副总师黄斌：
涡轮泵一个结构，那就是围绕着它在不断的发生问题，这就是再一次证明我们这个地方的设计确实是有薄弱环节的。
发动机专家们再次回到了原点，对发动机的结构进行强化，终于改动后的发动机顺利通过了多次试车验证。就在大家认为已经解决了问题，火箭也进入了整装出厂的最后阶段时，一台用于后续任务的发动机试车时又出现了问题。发动机依然存在着隐患，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偶然，绝不带疑点和隐患上天是中国航天的一条铁律。那出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让所有人陷入沉思。此时，距离长征5号遥二发射失利已经过去了将近2年的时间，因为遥二的失利，很多后续发射任务都被推迟，月球探测、火星探测和空间站建设等都在等着这枚火箭。顶着巨大的压力，大家迅速回到了厂房，把所有之前经历过试车考核的发动机全部找出来，采用新手段进行加严检测。结果发现，在涡轮泵的同一个位置，多台发动机都产生了微小裂纹。时任航天6院11所主推发动机设计师郑大勇介绍说：
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涡轮泵又是这个发动机的心脏。我们这个氧涡轮泵在发动机工作的过程中，为这个燃气的激励啊，它会形成一种震动，最后形成这个疲劳破坏啊，就会出现这种裂纹。
问题一次次暴露出来，让长征5号研制团队对发动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此时的他们也越来越逼近真相。航天医院长征5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李东说：
我们用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了一次大改，试车之后就发现老是反反复复出现的那些异常的一些现象，在我们改进之后呢，是一点都没有了。
在整个发动机查找故障原因和采取措施的同时，其他系统也在紧锣密鼓工作。全舰进行了200多项改进，不但彻底解决了发动机的问题，火箭整体的可靠性也向上迈了一个大的台阶。2019年9月，长征5号运载火箭通过归零评审。在遥二发射失利2年之后，长五火箭再次整装待发。2019年10月16号，天津港迎来一艘远望号巨轮，它此行的目的就是将长征5号运载火箭运往文昌发射场。同样是在天津港，比起第一次运送长征5号遥一火箭登船远行，送行的人们心中的情感复杂了许多。当听到远望号那声清脆的汽笛声时，到港送船的人群中有人默默擦拭着眼泪。2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将全部时间和心血都投入到了这枚国之重器上。今天终于到了送他登船远航的日子。远望号载着长征5号遥3火箭 劈波斩浪1670海里，最终到达了海南文昌发射场。2019年12月27号，在距离海边约800米的发射平台上，一枚有近20层楼高的火箭笔直矗立在那里，直指苍穹。
3、2、1，然后。
当天20点45分，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金黄色的烈焰从火箭底部喷涌而出，巨大声响震撼方圆数十里。在烈焰举托下，长征五号似离弦之箭从海角天涯直上九霄。发射2000多秒后，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将实践20号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医院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李东说，遥三复飞对于中国航天的意义十分重大。
遥三复飞之前，至少有3个重大的航天工程都在等着这个火箭。那么遥三的复飞成功呢，为这些后续的航天重大工程实施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对中国航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在遥三火箭发射成功的时刻，发射大厅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一位坐在人群里的年轻女孩面带笑容，可是笑着笑着她却流下了泪水。她就是见证了长五遥一发射成功，经历了遥二发射失利，又参与了遥三复飞成功的长征五号发射支持系统型号主管孙振脸。
我们所有的长五人在这908天都在含泪奔跑。中国航天的发展不仅仅从胜利走向胜利，更多的是从挫折中奋起。经历了多少痛，我们就会有多少逆境丛生。
对于航天工作者来说，数着秒度过巨大的困难，有时能将人逼入绝境，但更能锻造出强者。2020年，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成功执行了2次应用性发射任务，分别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和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精准送入预定轨道。这标志着长征五号火箭已具备了执行国家重大航天工程任务的能力和条件。2021年4月29号，长五 B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从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提出中国要建空间站起，历经将近30年，终于将中国空间站首舱天河核心舱送入太空，中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长征赴远征，奋力向苍穹。从仰望星空到遨游太空，在中国人逐梦9天的历程中，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承载着中国人的航天梦想，不断开拓着中国人远征太空的道路。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下期见。